师兄好，老师好。我现在已经先做修完了。我这两天啊，看那个《心坛结经》里面说，不念善恶，念清净。然后我这么说啊，好像是有点我跟文章的字不是那么太合。我只记得是这样。完了说那不念善恶，那你就念解脱嘛？老师就回答问题这样。完，我突然有一下，那干脆我啥也不念了。这样挺清净的，那也没有啥了。过了几分钟啊，但是我这几天呢，我的这个，就是说，那你啥也别干了，但是自己还是说，就是，很消定那种，但是就不像当时我契入和那个书上那个话语的时候，那个心劲儿、那个力量。我想问老师，我说。是不是这样的？我还是不对呀。
我没有听出哪儿不对了，这有啥事吗？没有啥事啊，我倒是没
哦哦，
明白你的意思呢。
我的真正的问题我也问不出来啥。我心里头也是没有啥大事儿，没有啥大事儿。但是就觉得说是自己就是现在很消停的。但是又觉得呢自己那个去琢磨事儿啊，或者是在事上。或者是平时过日子的时候那个搅到事儿里面呢，这个也是，我就想问老师说，当然当时就是看书突然气住那一下，他怎么就平时就不像是那样？还是说我现在就平时没有事儿的这时候也是可以呢？这个状态也是行，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总是我听出了啥，总是怀疑有问题，这何必怀疑呢？咋会有啥问题啊？你是不是总怀疑有问题的？无缘无故的怀疑有问题，是这样吗？这没必要，为啥怀疑有问题干啥呀？没必要。
老师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的我这个疑问出来了，我这个怀疑我自己这个东西，它就可能就是，与这个当时看书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两样吗？
看书的东西是个啥东西啊？
就是说，有的师兄说，不念善，不念恶，那老师怎么办呢？老师回答说，不念善恶，念解脱。
哎，那
那
这就他的地方，那不是说那要是说大都推广到大家，他那么说我就这么说，你别在意这个说法，是对他说的，你没有参考价值，你不必参考这个话，你不必参考这个什么不念善恶念解脱，不必参考这个，不是对你说的。
这样的呀，那行，那我就真好像是，寻思我这个修行上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他要如果要是看见书了，或者是师兄老师哪块说话了，我自己要是与老师产生共鸣了，那就好了。
产生啥？我没听
我
清。
就是与老师一气呵着，都是说这个心里头有这个，寻思自己还不懂嘛，不明白嘛，是这样，但是又不知道自己想明白一个啥。现在，这心里就是挺平稳，挺平稳似的。
我都听不出来你说的是啥，没有事儿，你非要找个事儿不行，是这样的吗？我听不出来你说的是啥。
是我也不是。我也不是说太有那个问题，我就寻思书上当时有那个心灵的，就是像有一个说不念善恶，你念解脱。我就是这种爱叨叨的人嘛，完了说想要叨点这个，叨点那个，完了我突然看书的时候心里就停止下来了，就心里突然的话就突一下就停止下来了，
停止下来不好吗？他这有这里头还有这还有啥说头呢？
老师，那我也不用保证啥，或者是也不用说是再去跟对照啥，也就是我现在就这样嘛。
这个你还不如直说了，我怎么听不有啥？你是想要我说你个啥？这样拐着弯把我的话倒出来算完？
那没有，我就是也不太信任或者认可踏实这种，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也是 是不是这样也没有办法，或者说，哎，这咋说呢？反正就是这个样吧，反正现在就是这个熊样了。
哎呀，我听不明白。
我想上来，我想说，我说我要有啥问题，或者是说不懂的，或者是提我自己也就是学不上来的，让老师说一下，我也犯这毛病，谁一跟我说话，我就像还听不懂，别人说啥，我还接不上，我自己表达也表达不太清楚呢，老师。
我都没听清楚，猜想也不行啊，猜想你马上就否定了，你猜听不出来啥意思，一猜你马上就否定，不是那个事儿。
猜想，我有时候也愿意猜想。
那我也就不猜想了呗。
师傅，杨师兄的这个问题啊，我可能我这种感觉可能不一定正确。其实师兄们修千座，可能不知道杨师兄修了多少座啊，到后面的话可能都会有这种想要求一个印证的心态。这个
但是你要是说他这个印证，他马上就否定，不是不是，我这个不是那个，马上他自己就否定了，不能那样猜，你猜那个印证的心态，他马上就否定。所以也没法猜，也不猜了。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这很正常啊，咱们的修行的目的不都是为了这个吗？就是是吧，杨师兄的这个其实这样的，我感觉好像也挺普遍的，好多师兄可能在这儿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疑问。
我说那个啥，我说马上就否定那个也是很普遍。并不是说哪一个具体，就像刚才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的，是说这种现象经常遇到。你只要一猜，他马上就否定。不是，这不是单他常见这种现象，经常见。
对。
所以我就不猜了吧，就因为有很多就不猜了。
但是他其实他可能心里还是隐隐的有一种不安，就心里他可能是有疑惑。
那你认为那这咋办？这就这样说，哎呀，你不要怀疑了，你见性了，这样说，能行吗？你觉得？
那肯定不能。
实际上这样说跟骂人差不多，你知道吗？就是何必呢？何必这样骂人呢？
老师、师兄们，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咋的了，我也不知道我咋回事儿。
我刚才说那个话不是说你的。我见的很多，不是单指你一个人。
是，我也想，
很多这样的现象，
有一群和我一样的，那倒说说吧。
不猜了，好吧。
啊，不猜了，
不猜了，猜想不行，猜想。
我也没有问题，说老师，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我想拿出一个东西？因为我这块没有东西可拿，我也没有什么事儿似的，就是，但是呢，为啥又跟老师说呢？为啥又上来说呢？就是觉得看书里那个东西了，看见了，那个书里就说何不说不念善恶之念是净念。老师答说，哦，不念善恶念解脱啊，我心里就出一下就觉得，当时是有那个不知道的时候，就是挺明显的，有那么几分钟，但是过去了，过去了，我的生活里啊，我有时候我也跟人家过日子嘛，犟嘴啊，或者是有自己的知见嘛，就觉得这个东西和当时那体会。是不是用处啊，或者是作用啊，我就觉得我怎么就不是书里突然想的那个也我又绕回来，我又觉得老师说那话，说那书里不要你套了，不是你的事儿了，我就感觉我又没事儿，这咋办呢老师？
我也没法
办。
好吧，对不起了，没法办。
别办了。我还是就是，这样的平平静静的，先这样。 先这样，等要是再有啥我再说，是吧，老师师兄们？
啊，齐老师您好，我不太懂了，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千座指的是一千座，两个小时一千座哈，这是千座的吗？对，这
就是两千，
一千座就两千个小时嘛。就说，比如说我要，我光指的千座那样，比如说我今天我一座打了四个小时，我这算两座了，
两座，四个小时是两座。
这个就算数量算两座是吧？
哦，那是两座啊。
那我如果要是一天打，
我问你一个吧，十八个小时是几座呀？
那就九座了呗。
九座
除二。
大月三十日修什么呀？修几座呀？修三座吗？大月三十日是修三座吗？
呀，好像是三层。
修九座吗？不是，他明摆着修九座，十八个小时就没人说是三座呀，他就做了三座，没做六小时。
啊，
那不就是九座吗？就说修九座了呀，没说
三
座呀。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一天两座，那我就是我一年半，我就等于是这就算天座就修完了。这算千座圆满了？
那当然是，当然是修满了。但是一天两座有可能吗？
我就说，那样可以那样算，是吧？
这又何必呢？何必找个算了？不算了，就这做一千座就行了，算上不算了，就这一千座不就行了？要是
算
这一千，也很简单，打个三四年座，你看吃了亏了。该加注就加注，我就打他三四年，这你俩吃亏了。
算这个，那不吃亏
了。
我知道这个越多越好。
也不数了，也不算了，打他三四年吧，这没事了吧？我一天做三次，一年就打完了，这又何必这样去弄？这样干啥呢？打他三四年，加注不加注不管了，也不数座数了，不就完了？
齐老师好。那个我是签座也有那个过去好几年了，那个但是一直还是，我以前的时候老是那个一个人闷着修，那跟齐老师没有亲近，但是齐老师那个，齐老师的那些录音呢还包括啥我都有都看了，那个听了，那个始终还没这个脱开心中心法那个那个修行法呢，一直也都在修持着，但是这个发现现在还是那个跟人有时候说话吧。声音特别大，一会儿都开始靠有点这个交念房感觉到给他争吵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修法时间长了就有个那个是不是说话太冲了那个感觉，所以反正这个跟你交往过程中还包括使用这个习气改不掉，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啊，你是说我的吧？
不是，我不是说你，
你说是你的毛病，我听着你说我的。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听着像是
我的。不是，我跟你说吧，这样的。最初的时候，我可能心中那个建立那个，好像善知识或者是那个形象，感觉到，哎呀，那肯定说话很那个，反正是很庄严，很那个，很崇敬。但其实开始我确实也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齐老师说话那个风格我其实我已经很习惯也知道是为啥是这种，就是知心是道场嘛，我就是终于还有一次最让我难以忘怀，就是在那个在山西那个灌顶的时候，别人签字了，前面有一个人叫齐老师签字，我拿着笔到齐老师，齐老师说很难很为难，你很为难，然后不给我签字，我心里还一直记着。现在其实好长时间没就是一直在那个，我就跟您接触啊，今天对话不多，都开始修法的时候。
你还那个啥，你好像是很遗憾签字的事。
不是也不遗憾。
我说一下，那一些签过的这个人现在他啥用处啊？他签了个字有啥用？签过字的人你看见他有用过吗？有啥他有啥用场啊？有点啥用处？做那一些没有用处的事。
很想接近亲近齐老师嘛，可是当时说修法吧，后来修法想的是
再一个，那就说亲近这个事，他要
是
有用，为啥不亲近？有啥用啊？你见过谁派过啥用场啊？这个亲近，
还是在实践上有。
咱说，咱就不说咱们了，咱们不算个啥。
嗯。
咱说古人吧。这个六祖传下来的他的法脉到现在是曹洞宗、灵济宗两宗。这两宗的清源形式南岳怀让，他不早都离开六祖了。六祖身边那个人哪人留下来法脉传承了，有能行的吗？
是的，那个还在于自己，还在于自己那个自己的修正，跟那个跟老师那个老师的正确指引有关系，这最重要的。我始终觉得是还是戚老师能够指点这我们的后学，在这个知见上面能够那个转过来，那个从错误的方向能那个。转变过，我也是开始确实是感觉咋又脱离老师那个教诲了，又凡事那后来签奏过完之后，回过头再看齐老师开始包括元老人的一些著作，还是有良多的感触，有从那盲修瞎练还是感觉到有点那个，反正是也不说是浪费时光吧，但是总归来说最后能转回头。还是有呢，我中间也断了一次，后来第二次又续上了，对吧？反正把千多打完了，现在这个心态就是说，平和了很多，事也少，但是始终还是总有一个疑问的是啥吧？就是一是跟待人接物这方面有点那个，好像让人感觉到有点那个，有点好像是有时候不近人情吧，说话有点冲。另外是，但我自己感觉我没那么冲。哦，那小就是这个现在这个脾气，这个我感觉我没生气，但是始终让人感觉到我在发火一样，我也有时候也很苦恼，所以但是也不是太当回事儿，只是说意思是，我现在跟您说话，我还是说实话也不敢太那个说话，有时候好像觉得没有就是收敛，有时候说话也不是狂了是咋了，就是说话声音大。声音太大，那个教音觉得好像是不是太好呀，我也注意点以后反正是。
你这个你说这个事儿，我要吹牛说能帮你解决，我自己的也就解决了。我也这样的，我也解决不了，我能帮你解决，我自己都解决不了。
行啊，那今天就那吧，今天也算解决了吧，也算解决了，齐老师。感恩齐老师啊，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啥，我始终对这个公案这一块可能是字面的意思可能理解的不太透，所以说但是始终还有一个就是公案这个事始终还是萦绕这个心头上，想着把公案这块那研究透吧，但是始终觉得公案这块也无非也就是说让民心见性的一种方法吧。我不知道这个认识对不对，但是始终还是有点疑惑的。安琪老师，你解答一下。
就是禅宗里头，从公案上，这个以公案研究公案为手段达到明心见性的，也太少太少太少了，大多数都不是。就禅宗，禅宗公案，公案不是禅宗的嘛？就禅宗里头利用公案研究达到开悟的极少极少。
但是我觉得您在对公案这块，尤其是这个字面意思，和古人说话这个从原文字上这个理解包括讲解都非常详尽，但是始终我感觉到可能我是现在受这个就现代文化教育可能是古文这块字面意思理解不是太深，但是我感觉到、那个、
公案并不是古文的、公案是古代的白话，它也
白话，
这些
白话
还是白话，这些白话是也不是不好懂，你是没有习惯这种语言，多读，读的遍数多了，就这念熟了，就也用这种口气说话，就慢慢就熟悉了。
哦，是这个，好，是这样。我有些人
看，并不难懂，他不是这，他并不是，并不是古文，并不是就是古代的文化不好懂，并不是古文。
哦，是这个。
有世俗的语言，但是古代的世俗。
世间法理为社会做贡献，好像和解脱无关。想请您开示。
世间法律为受，咱解释世间法律为他做贡献，这咱还真不好解释这个，解释不了这个，这咋解释？你这个说这样，你觉得就世间里，有些事与解脱道有关吗？也，我认为的有关就是也能就是属于解脱道，是属于这个世间法里头，你能找着属于解脱道的东西吗？
主持人好，齐老师好。
哦，
齐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人就是学佛就是为了成佛，成佛就是为了这个普度众生，但是究竟意义上也没有众生可度，也没有这个佛可成，就是个佛可成。就是说成佛了，但是也不知着成佛这件事。那学佛看起来这个世间都是一些如梦幻泡影，本来实相上就没有这些，但是人成佛了，就跟地藏王菩萨似的，也是在地狱里度众生。这一切的话，那也如同梦幻泡影啊，水中月花一样。那问题就是，那成佛的意义就是了解了实相以后，
你让我听出来有啥意思啊？你就是说，它不是梦幻空花，这才有意义，梦幻空花就没有意义，这个意思吗？
也不算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就是了生脱死，当了解了佛的真实意义之后，就是自己的幻心性事不定，才形成了这个虚幻的世界。等了解了这个实相以后，等感觉就是说那成佛的意义还究竟在哪
儿？成佛的意义你看你这下你真给我难住了。我们经常发愿，但这还你说那都没意义，那些那这个咋说，这还有啥意义？成佛的意义确实按说这样考虑才对。是吧？但是我没这样考虑过，一下子你把我难住了。我跟你说，成佛的意义是救度众生，其实你都刚说过了呀，那也不是救度众生的意义呢，这不就明白这个事儿，也不能那么说了，所以成佛的意义不好说了。
那就是明知幻，然后也是发大慈悲心，救度众生，也是一切如。
这不就是我刚才问你的吗？你觉得他应该不换，换就没有意义了，是这个意思吗？你说你不是这个意义。
也有这些意思，就是说明知是换，但是不把它当作换来做。
那你还是有一个见解，为啥不把当作换？他爱着成佛了，爱着度众生了，
你爱不着。
对啊，那现在听你这个问题刚刚就爱着了，他不是换才有意义，他是换就没意义了，这不就爱着了？
他本来就是换，按佛说的这种真实意，世间这个实相它是无相的，就是这个寥寥。
你知道他一说换呢，你就导出另一个结果，一说换你就认为不必成佛了，不必度众生了，因为他是换嘛，这是你推导出来的，你不能说是换，一说换成佛没意义，救度众生也没意义，因为他是换嘛，这不还是有一个必须不换才有意义，必须不是换这才有意义，还是有这个背景嘛？这就思路啊，思想还是这想的。
他还是在边界，还是这两边。那本身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发现了这个人生宇宙的真理以后，其实这个真理一直就在。
其实我跟你看法还不同。 我的看法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是应众生的疑惑而来的，并不是为了宣传他自己的真理而来的，他自己一套真理来的 宣扬他的真理，为了利于大众宣传他的真理来，并不是这回事。是发现众生有疑惑，别的都解决不了，就他能解决，他就来了。怎么解决？除了解脱道，没有除了修解脱道，没有别的解决方法，这样他就来了。这就是众生解脱缘熟，要是众生解脱缘不熟，根本就是不产生这种疑虑，那佛就根本也不来，来了也没用，也不听他的。
我看佛经上讲那个佛，就是在世出现于世间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是佛见，那个悟佛见，就是依佛的知见来，就是使众生解脱烦恼困惑。
众生需要佛的知见，佛就来了。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都是为了知见。
在他那没有什么事。我看华严经上佛与佛相问，他有时候说众生易度佛，少病少恼佛，也是这样。那有时候其他世界这个众生，顽固刚化，不容易度化，
不容易度化，佛也要度化，因为他需要佛，佛就来了，佛不怕这个困难，不怕难易。实际上啊，这里头这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有两个见解，一个见解是佛来了是为了把他的好东西带给人间。这是一个见解，另外一个见解是众生需要佛的时候佛就来了。实际上第二个说法是对的，众生需要佛，佛就来了。很简单，很简单的。还有正因为就是众生不需要佛的时候佛就不出现，还有这个问题。佛并不是经常出现，出现的机会很少，也就是众生需要是在很少很少的时间里才需要，那佛就来了。
那的话人就是了生脱死了，解脱到了以后，那也是在六道里轮回的话，也是在六道里更好的度众生，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虽然在地狱里，但是心也是在佛境里，也是在佛世界，就是人这个是一种心境的成就，是吧齐老师？就是这个心，看不见摸不着，有的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心也看不见也摸不着。
刚才不说那个事啊，这刚念过，刚说过，刚才还说了佛为一大事因缘，他就这一个事啊，没有另外的事啊。为一大人缘出行一时，为令众生开始误入佛的之见，这都已经说过了，所以就是为了这个之见的事。
那的话这个佛他是无处不在，时时无处不在，处处都在，那的话他也是
佛性说成佛了，你说的是佛性，你把佛性说成佛了。刚才
佛性跟佛有什么区别吗齐老师？
佛性和佛有什么区别？哎，我天哪！佛性无处不在，你就认为是佛无处不在。佛是个具体人呐，佛性不可能是个具体人。
对，那众生也具有佛性，但是还在烦恼中。
这话说的有点。听着好像是又没法说你说的不对，但听着很别扭。众生皆有佛性，还在烦恼中，多别扭听着。
啊、哦、是。
烦恼不是不在佛性里，烦恼离开佛性有几步啊？
没有没有，烦恼也是。
你把佛性和烦恼他俩对着说，烦恼对不住这个佛性，佛性大烦恼小。你不能这样去对应。
其实人当觉照自己这个烦恼的时候，这个心 也是这个自性的一种呈现，不过就是说一体两面而已，就是说心能生善法跟生恶法一样，它就是说烦恼给你在烦恼中，给你在喜悦中，它都是自性的一种呈现的相不同而已，就看自己的心年静不年静而已。
跟烦恼相对的应该是愉悦，应该是这个。再一个呢，你像烦恼那个，就说那个什么是烦恼啊？贪嗔痴是烦恼，那么贪嗔痴是烦恼，那就戒定慧是愉悦，就这么。贪嗔痴是对戒定慧的，这样才是一对一对的。拿佛性对烦恼，不住佛性大，烦恼就是太小，对不住这个佛性，不能拿佛性去对烦恼。
那齐老师，你说这个人这个同时也具有发报化三身，他是
一般人说了是你物理发生佛，是你他总说是你物理干啥，你看他话都这个屋，他的房子啊，他就当成就是你身体中的发生佛，就你那个心，就是你清净心，就是你那个你的
发生佛，
都说是你物理的，都这么说。是你物理的化身佛，是你物理的化佛报身佛，是你物理的化身，都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心量还不是跟佛似的无量无边那么大。
这是说这个报化法报化三身量，你讲这个无量无边那么大，好像是总是又跑题了。
嗯，
说三身嘛，三身就是众生也有三身，你也有三身。你那一念清净心就是你那个法身，就这个法嘛。说这个跟那个无量无边的啥是跟那个概念。
那个
虽然有时候这也能解释到那，但是没有做那个解释啊。这说的是三身。你说那个无量无边是佛性的特点，那是量的，都不是同一范围的问题啊。
那个报身佛呢，师傅？
什么？
就是报身佛，就是一念清净心，就
是不是一念无分别心光身就会报身佛。
嗯，一念无分别心，嗯，心光就
是。一念无差别心光身就无力化身佛，不这么说的？
那什么意思啊？一念无
啊，这样说，搁后头来前说好说，无差别就是应于和身得度，极限和身为说法，极限和身就无差别了，这不是化身吗？一念无差别心光身就无力化身佛吗？应于和身得度，极限和身，你啥身我就现啥身，这不没有差别吗？这不一念无差别心光吗？是你无力化身佛，这不就对了？再说一念无分别，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无分别。平常众生不是有分别吗？这无分别行了，这个星光就集中了，那就是大光明报身就出来了，这个大光明报身就出来了。
他说我看了那个元音上师中游成就秘籍里边，那个有这个人死了，有那种死光，死光就是人在死的时候大体三四个小时吧，以后三四个小时有大体有一顿饭的功夫，也就是有二十来分钟嘛，或是三十分钟那种。嗯，那是自己的那种，有种很强烈的光，它就是有的说是死光，那种强烈的光，但是要是自己的食神，要是能认得，那就是自己的报身佛，就是扑上它，那也是自己的报身佛，那是那个光。那是自己的本觉啊，
那不跟见性一回事吗？两次自行光一现起，你这个最好去读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去看那个书吧，那你容易看着、你说这像是那上的内容，你听的是转述，你本人不去研究那个书，你去研究那种书就知道了，说的很清楚啊，这有两次呢，自行光明现起。那个一坑肯定就是见性，这一坑肯定就是成就，不就这回事？
就是人在人世间修行的话，要是这辈子要是没见性的话，认的是以后看那个元音上师，那个就是说中庸成就秘籍这个， 的话，当时要是自己的食神识得的话，那也可以成就是吧？那就是报身成就。
那当然能成就了，当然是了。那个错过了才有中阴身现起，那时候还没体现身体，中阴身还没有身体来。去读那本书吧，咱在这说说那个本书的内容，说就是说也总不能在这儿，总不能搁这儿说吧。
感恩你齐老师，谢谢你。
主要是我问个问题，就是关于上座的。我现在大概坐上600桌左右，然后整平时感觉呢，时好时坏，上座的时候状态，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宁静的，大多数时候觉得妄念还是特别多，就这个念头吧，不受控制，就像冒泡泡一样冒出来，一个一个的，而且很多时候是各种不相关的念头，很久以前小时候的事儿，或者早都忘记的事儿都冒出来，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上桌就念几句咒语拉回来，然后又念几句咒语又拉回来，就经常处于这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有的时候上桌就比较累，下桌的时候觉得特别辛苦，所以我想问老师的是，我这种状态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
当然你都已经到注意的地方，你自己都说出来了。不要理那些东西，只管持咒吧，简单说。
嗯，
那简单说了啊，只管持咒，不要理睬有没有妄念啊，有了有啥坏处，没有啥好处，有也不坏，有也不坏，没有也不好，不理睬它有没有，只管理睬咒，就是不关注，有啥词儿，我关注吧，就关注一样事，咒语。你管他座上有妄念没妄念干什么？不管，他妄念他的，我持我的咒，你坚持咒语了啊。
齐老师，这您说的这个，因为我之前啊看过老师开示，也都知道说不要管他，然后死心。
不要管他，他还是有啊。
是啊，
不是让你不管他，他还是有，这不又去管了？你操心他有没有干什么？不操这个心了，不操心他有没有，只管持咒了。
好的，齐老师，我再想想，再体会一下。还有齐老师，我在想，我今天也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打坐的时间不够，因为我现在每天是早上打
坐。你哥没坐不会少一俩小时吧？
不会，我每
坐。不会，那你咋会是这样？时间没有不够，哪有时间不够？没有不够。
会不会说打坐的次数不够，就像烧开水一样，这个力度不够？
不要力度，只管持咒。力度也是妄念，不要这个。
那我就现在保持现有的状态。
不要保持，只要持咒，你那么多事啊。
每天一坐。
那个不能，那个每天一坐就说了不得隔日不休吧。说成这个不得隔日不休。
好的，谢谢。
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
就是我上座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管，只管持咒。
这都多已经多月，你管了？你这么说，你要做到什么也不管，不是嘴上说。管过了。
那如果比如说像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经常有各种
不管那个，你描述他干什么？
那
不理睬，就是不关注，不去操他的心，这样算说清楚了没有？你还在操他的心。
但是我想不理他，但是念头跟泡泡一样，一个个冒出来，我不理他。
你只管吃你的咒，他冒他的，你吃你的，他冒就让他冒，不去管他，不让他冒，我管住不让他冒，别去管，你管不住的，别去管他，你只管吃你的咒啊。他冒他的，你吃你的。
但有的时候是自己好像不自觉的会跟着他跑。
别跟他跑，只管吃咒。你要你的坚持力干啥用的？要坚持力就是坚持持咒，就是做这用的。
行起谢绝是什么意思？
哦，行起谢绝起了修行了，把你前头那个理解就断绝了，不再追求那个理解了。 但是呢，在没有开始修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研究经论呐、啊，研究祖师开示啊，学了一些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修行了。开始修行以后，把那个理解断绝了，不再想那些事了，只管连那些以前学的理论也不管了，不管那些了，只管打坐，就行起解决，起了行了，就断绝以前的理解了。就是不把那理解放在心里，整天就考虑它，不去考虑那个，就考虑这只说咋做的事啊。
师傅，那我们这边正好有一位新修师兄，他也有就是关于这个问题，他也有疑惑，就因为他觉得好像应该要次第清晰，要搞透了，至少理论上搞透了，然后开始修行。
当然是他说的对，就是理论上搞透了。搞透了之后就开始打坐，然后就搞透那个理论也不要管了，不要管那个透理论，已经透过了，理论已经搞透过了嘛。
老师啊，齐老师是不是就是现在就是以我这一阶段是现在边学习边打坐，然后真正撑起了信心，对教理也清晰明白了，然后你就说这个时候真正的心里头也放下了，然后就是
你一旦开始打坐就不要边学习了。
哦，那不是，那
打完坐以后你想学习你再去研究理论。
对对对，坐上跟坐下的区别哈。那齐老师，我还就是今天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有一个就是憨山大师孟生都帅在这弥勒微说，说为实曰，在这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染，一智净，然有生死，净无诸佛。然后前面都比较懂，然后就是后边是净无诸佛这句话。
然有生死，净无生死，这就这个什么了，这样你就觉得不疑惑了。
啊，对对对，是吧。
一时然，一时净，然有生死，净无生死，这就是。
净无生死。无生死。
其实这个话就是净无诸佛，就是什么净无涅槃，就这个意思。
哦。
当然更没有生死。这个话没说出来而已，当然是净无生死，他不但无生死，连涅槃也没有，所以说净无诸佛。
哦，对，老师您这一解释明白了，好，感恩老师啊。好，
发现之前念咒太快，每分钟差不多20遍，改过来就好吗？还是说需要重新开始做？
不需要重新开始做，改过来就好。
嗯，师兄听到了，打个一啊。今天一上来就关于这个明心见性这一块可能就已经被打懵了，师兄们的问题今天还都没有上来。嗯，
那都一般他都不直接问我这是不是见性啊，其实别回避，直接问好回答，不直接问他不好回答。直接问我这样吧，你不直接问你是这个意思，我就说这容易回答，我怎么回答？说你见性是害你，说你不见性是埋汰你，没法说你见性，也没法说你不见性，就这样回答，最好回答了。我这是见性吗？说你见性是害你的，说你不见性是埋汰你的，这个好回答。他一般都不，他不那，他就到这，不是，我不是说这个的，我不是问我见性不见性的，他这样说话了，那是好了，那这答案没法说了。
可能确实还是对这个问题描述不清。嗯，这位可能
不是不愿意，他是做就是回避，他并不是不清楚。我总觉得你说话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咱们修新中心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呀，所以大家肯定是关心。
对啊，对啊，是啊，目标就是建心嘛。
对，
很简单，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但是那个坐上好好的持咒，坐下观照，还有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主事开示里面讲的咱们新中心的这个路程还是挺清晰的，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跟着学习，就是这些问题描述不出来，它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具体的事，具体的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也是能问能也是好沟通的，直接就这么说的这么模棱两可的话，确实师傅就不好怎么回答您了。嗯，说有师兄说是师兄们想问，但是又不敢问，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态。
这个不要紧了，你想问不敢问，算你问了，我们刚才不也回答了，就算自己那个问题的回答，要是回答过来。
秦老师好，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我现在不长修了不长时间，第一轮就是第六印，然后在念的时候吧，念咒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是念着是大就是出生的念嘛，好像念着念着几分钟，他突然一下就是声音也没了，然后嘴也不动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好想就是静静的，就是心里也不念了。但是就心里还强迫自己，就说必须得念，一定要念着，咒不能停。然后就这种情况，反复的这样，就是一做可能要出现几次反复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想问
你说的念咒是出声音的，我说你可以不出声音，新疆人我听见就行，可以不出声音。
但是就有的时候我是念着念着，他突然一下就自己自然就停下来了。一下就停下来了，然后
这是这样啊，你那个声音停下来了，但是那个咒语还你还能听见的，咒语还在啊，听见了吗？
这那时候
那还算持咒，那还算在持咒。
我说那个时候
还在啊。
好像就想
像注意听，注意听，不是注意念，是注意听。听见咒语还在，行了，哎呀，这就还在，这就听见了，重点在耳闻上。
哦。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声音，到时候你嘴停不停？
那个声音是没了，你不是说突然停了，声音是没了，但是咒语还能听见呢。听要是听不见，你嘴唇稍微动一动，帮助听见。
哦，是那个，就是到时候好像这心里面内心
动一动，没有发声音，是不是帮助听见的？
嗯，
这叫金刚指啊，这就心念如呢。没有发出声音，但是能听见咒语在，这金刚尺啊。
然后呢，秦老师还有这样，好像听着听着，然后一会儿慢慢就像昏沉了，然后一会儿又醒过来了，然后又开始出声了，然后一会儿又没了，然后慢慢好像又昏沉了，然后又昏沉一下又醒了，就这样。
我能猜想，你知道那段话吗？
嗯。
有一段话你知道，我能这样猜想吗？
哦，
说的是座上啊，老人说的是座上，就这段话，看到了吧？
咒语，默然入定，安然入定。哦，刚才好像谁在群里发了一个老人讲的这个。
嗯，但你还是就是知道吧？
哦，那我知道了。
你注意啊，条件就是妄念打不动，这第一个条件，一二三，妄念打不动，咒语持不动的，手印不到不算。你要是妄想纷飞还有妄念，那可不能放下咒语，那还得提起咒语的。只管咒语提起它，你看这人还你可不能放下。你注意啊，这是说妄念打不动啊。实际上是啥意思啊，早就入定了。那已经入定了，你知道。妄念不动了还不就入定了吗？
好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心里边我就想去，就像不想念了，然后就心里强迫自己啊，一定要心里还在念，还是这种感觉。
那你就强迫你就念也可以。
师傅，我们昨天晚上魏老师的那个小班答疑上，有一个师兄居然发生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他在座上，他因为可能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师兄们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妄念特别的多，止都止不住，就可能经常会把咒语给盖过去，所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师兄们一般都会很苦恼嘛，都来问这些问题。这个师兄
这可是个好时候。
对啊，
平常你都发现不了妄念了，你可发现他了，发现他就好办了。这要说是不随他跑，不关注他，这就好办了。原来那都半发现他什么不关注，本来就没关注啊。那你看看中了模棱两可了，现在可好了，只管咒语了，多简单。这好时候来了，这就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只管咒语，非常容易。你都看不到妄念，模棱两可了，你这说只管咒语这个话也没大很大力度。
嗯，
不理他，只管咒语。
嗯。但是昨天晚上那个师兄他发生一个好大的误解，他说一持咒这个妄念太多了，然后他就把咒语停下，这很清静，他一坐就这么坐下来就不持咒了。
不信，我就说我就不信你这个，你把咒语停下来，妄念更厉害，这才对。停下来咒语没妄念了，我就不相信，不信，我不信。
不知道这个师兄、
啊、他说啥你不信啥呀、啊？
没有这个
不合逻辑，当然就不信了。他说话没有逻辑就不信。
啊啊。
停了咒语的妄念应该是更厉害的、啊、一停咒语没有妄念了，胡扯的，我都不相信他这话。修行中一般人是不是大部分人只能到罗汉果位，徒弟和师弟包括包含四果，徒弟和师弟是大乘的，四果是小乘的，不能包含。这个大乘小乘的区别在于发心、啊、罗汉发心出离，发心出离这一个大苦海时间，发心出离，这个他不发心度众生，不就是不受后有，不再来了，这太苦了，不再来了。这个菩萨也是说这太苦了，也要出离啊，但是不仅仅是我出离啊，大家都应该出离啊，就发起了慈悲心，就是让大家都离开这儿，这就叫做这个救度众生，都离开这儿。这就是大乘了、啊，初地到十地不包括四果，因为四果是小乘的果位，初地到十地是大乘的果位。
他前两天上座，完了上座了他就睡觉。我问他是手印倒了吗？他手印没有，我睡醒了，我这手印还在前面呢。我问他了，你说那快呢？这都给坐上就睡了3个多小时。
睡觉哪能行啊，我坐上持咒不能睡觉啊。
但是我咒也没了就睡觉了。
那睡觉哪能行，不能睡觉啊，坐打坐能睡觉。
嗯，
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那个对抗睡觉，跟那个睡觉做斗争，不能睡着，睡着哪能行啊。
哦，完了我跟那个子说了，我说那你就那个啥吧，我说的那你睡觉我也管不了哈，不然你就。那你就那个啥坐上，你这必须得提起咒来。我说你要那样式睡觉你就躺着睡吧，我说你还何苦坐着睡呢。他说我管不住，我净睡觉啊。我让他持这个持持咒和往生广咒，完他说的、
打心中心坐哪能持那个咒啊。
不是坐下，坐下。
哦，说另外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这个睡觉这个事儿说完了，这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儿啊。
哦。
睡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这样，答案就是不能睡觉，坐上不能睡觉。
嗯嗯。
刚才我说那一段话，你看到了没有啊？刚才别人问问题那一段话。
就是。
我说一段话，那不打出来了。
哦，
这个、
看着了。
这个话你不让我说呀。
嗯。看着了，
哦，他说睡觉了，我说他是入定，这话这对吗？这对劲吗？这样说，这不对劲呢、啊。
不，他不
是
入定，他刚上路，
需要比照一下呀、啊。
嗯，
妄念的也打不中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还不倒不散。你看看
他这个，他对照不了这个，因为他确确实睡觉。我说你手倒了，他没有，我还做梦呢。
那
他、就是、
这个不好说了，在我的理解里，睡觉手印是不可能有的，只要睡着了，手印是散开的。
那我跟他，我就坚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不对，我这个我睡醒了3个多小时，我这个手印还在我前面呢，在胸前呢，他说的。
那好吧，那就别睡了，那这怎么说话？这个不好说话。那好吧，那不要睡觉了。
嗯。
实际上你知道，我就理解为抗拒入定，他就抗拒入定吧。
他不是就是刚上去，刚上两天啊，他不知道呢还。
那不在那个，你说刚上两天就不可能入定，也不见得，不见得，不一定。
他我坚持问的时候，他就说睡觉，还睡觉，我还做梦呢。
睡觉是不可以的，吃肉吧，告诉他不能睡觉。
行。完了，我接着跟他说了，我说的，那你就那个坐下，你这样就是都是76了吧？完，我说的，那你就念那个往生广咒和那个什么持咒吧。 都给他讲完了以后，他还分不清净土和那个啥呢。我说完了以后，他说行，我说你随便选一个咒，你这年龄这么大了，你就那个看你发愿那个去哪儿，你就算个。他说一个，他要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是很多很多世界的总称呼，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都在华藏世界里头包括着嘞。他都不知道华藏世界是啥。华藏世界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是好多好多世界加在一块总称华藏世界。
哦哦，知道了。那我再给他告一下。
告诉他吧。
嗯，我是这样式跟他说的，我说那行，我说你往生华藏世界，那就你好好那个见六印打坐，完了你十方净土随愿往生。我说那你就好好自己打印那个啥吧，我坐坐吧。
这样说吧，西方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还有兜率内院，都在华藏世界里头了。华藏世界可总的称呼，你知道华藏世界25层啊。25个层次，就是25个层次，西方极乐世界、娑婆世界还有兜率内院，这些地方都在第13个层次里，都在第13个层次里。而一共25个层次呢，那个时间空间都不同，可是呢，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兜率内院、娑婆世界这个时空概念还一样，就是说还是这样的时空概念。这个还有24种跟这不一样的世界的，那咱是不理解那个世界，你根本就这个世界就不相同。大着嘞，华藏世界大着嘞，拿回去拿往生华藏，现在就在华藏世界里。
他好像身上有点东西，还有点通亮似的。
你说的就是附，干脆直接说附体而已，说的直接说个附体就这样说就是。
好像有点那样似的，完了他说话说的就是那样似的。
别把他看看太什么，附体的人不能修心中心法吗？能修，老人生前在世的时候就说了，他对那附体的人这样说的啊。你一个人修心中心法，你和他都能得利，那个他就是附他那个。
你
和他都能得到好处。也不是不让他修心中心法啊，但是信佛的人不应该去搞附体。并不是说附体的人不能学佛，附体的人当然能学佛，但是呢，信佛的人不应该搞附体，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人群，也就是信佛这一波人群里头不应该去就到附体那一波去，附体那个人群里头可以学佛的，佛法可以传给他，修行都可以的，但是就不承认他那个附体就是佛法，不承认这个，你那附体绝对不是佛法。他你可以学佛可以信佛，就你那个附体就不是佛法。一般他有个习惯呢，他把那附体也说成是佛法。
阿弥陀佛，老师和主持人大家好。今天第一天进来听，感觉到很有收获。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算是有一个疑惑。你像古往今来成就的这些大德，他们都修苦行啊，发了那么大大愿，比如说像虚云大和尚啊，要一生修行那么久，还要朝山，那比如说本焕长老，还有燃臂救佛也要朝山，那我们普通人，像我们普通凡夫，我是比如像我们发了愿了，相信有佛了，也愿意学佛，但我们现在就做不到，或者是很难能够做到像大德那样的敬啊和信，那我们是不是离成就的路就差得太远了？这是
我们有我们的路啊。你看看多便宜啊，你都不用这个苦你也能成就，你看看。这不多庆幸啊，多幸运啊，遇到心中心法。
我们就找捷径是吧，
心中心法不就是吗，不告诉你是了，还要用你再找啊，都已经到你那儿了，你还找啥，你都找到过了你还找啥。
嗯。好。
不用再找了。
这个就是捷径。 认准了，这个就是自己人生也是个福报啊。好，那还有一个师傅，我想再有一个，就像我看见有世间的人，人家一辈子也没信佛，也没见他们有吃斋，但是走了之后却肉身不腐。比如说我过去那同事，他的奶奶就是香河那个杨老太太，
这是有可能的，这事是有可能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非要学佛呢？他只要有那个功夫，有那个善心都可以的。就像这些欲知实质啊，这个肉身不坏啊，不一定。信佛的人当然可以，不信佛的人也可以做到。他不信佛，他不是不相信善良啊，不信佛他不是恶人啊。
这个是的。我的以前理解是以为在佛力的加持下人才能够，
当然在佛力加持下有，那不在佛力加持不行也有，当然是在佛力加持。你的意思是他们一有就不需要佛力加持了？不见得，佛力加持当然好了，我们多便宜啊，我们多幸运啊，他费多大劲啊，哎，我们有佛力加持不费劲就能达到，多好啊这。
嗯，因为我身边确实我遇见过前几天走的一个老太太，活到97岁，活的走往生，人家一辈子又吃肉呀，也啥也不信，也没念过一句阿弥陀佛。但走的时候，他的外孙女跟我说身上软软的，很好。哎，我就问了，我说你那个他吃斋念佛吗？说没有。我说那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说长寿的秘诀就是不生气。所以我就觉得，你看这样的人也是人家。也很厉害哦，不生气也能够顺利的往生，也蛮好。像我们习气重的，修行那么久，也不见得能够往生。行了，老师，
往生就不大对了吧？往生是愿意去才可以往生啊，他根本就不信佛，他能愿意去净土啊？可能愿意去啊，这不能说是往生吧？
那他走的时候身上是软软的，那他去哪儿了？
那个往生升天也是那样啊，
升天
在轮回里啊，
就是天人也是升到天人、
啊，也是那样的，也是有瑞相啊。但是他是轮回的，天福享尽了还要堕落的。
哦，只有有愿力的人才可以是往生。
那当然不愿意哪能往生啊？往生不能、
okay.
不愿意去，阿弥陀佛拉你也拉不去啊！你不愿不想去，没法拉你去。
嗯，好，我明白了，感恩老师，很受益，谢谢。
下一位谢金霞师兄。
齐老师好啊，主持人好啊，齐老师，我是这样，我是迁座已经过了，然后一年了吧，一年多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自己好像智慧不太高，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应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我现在是迁座以后吧，就是打坐心中心法的坐打的就是不多了，少了，基本上后来就不怎么打了，就是进来吧偶尔打打一坐。然后呢我就是就是四组那个念佛禅，我有时候会念一会儿佛呀，比如说几十分钟啊，一个小时啊，静静的让自己静一下心，然后就是打坐是仅限于这样。我现在就是说是应该是，但是念着念着佛吧，然后就又成了，就不自觉有时候就成了嗡巴拉巴拉，可能这个咒比较习惯了。我觉得这也无所谓，然后转过来我就还就继续接着定念，然后就是就念念咒，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但是时间上不够两个小时了，我就想问一下齐老师，
你都没有修心中心法，不够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并没有修心，不是心中心法两个小时。你说这个别的咒语你都没有修心中心法，别的咒语别的手印不够两个小时也可以。
不是迁座以后可以不再打坐了吗？
可以啊，可以不再打坐了。不是、
就是、
不是一定要打。
就是
打
坐。
你要打再打也不反对你打。
如果再打就是必须打心中心法的坐吗？
那不一定，必须不打心中心法的做，这才正常。
必须不打心中心法的做，
这才正。我说这，咱在这分轻重了，不是说必须咱俩卡的死死的，咱在这说话没有说的死死的，不是必须，不是必须。那咋样啊？你说要打，必须要打心中心，我说那就不打，是这样，这就是说，就这框架上说不打心中心做。你要看啥？你看的太死，你都打完签做了，不那么死了，那还看他那么死干什么？
是，就是不那么死了，就是可以念念佛呀，也行，反正就是静心呗，起一个静心的作用。
好吧，都行，都可以。
哦，就是感觉，遇事吧，还是智慧不高，所以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还
那个？那你说咋样智慧能？你这目的上这咋样能高？你要不行，你再打看看智慧咋高分，就让他高吧。
就是遇事吧，一些判断力呀、啊，感觉不是特别满意。
哎，那个能达到满意？你看你用个啥办法达到满意啊？
其实还是在
要么再坚持拿住，好吧？就还坚持拿住，看看能不能达到满意。
应该可能也不太想总那么坚持拿住了。
那咋办呢？那你谁还能想出来别的啥办法能满意？
还是在知见上，然后修自己清净心吧。那个
你要是知见上，你就不能自己琢磨了。自己想起两个名词儿，清净心，然后去琢磨，就不能这样了。你要说知见上有问题，你就应该去以经论、以祖师开示为主，以经论为主，以祖师开示为主，不以你自己琢磨的为主。
然后，对，就是静静心的话，就可以方法很多呀，念佛、持咒都可以。
对，那是修行啊，那是你愿意修继续修就修行吧。
哦，对，不那么死。我目前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我就想跟齐老师然后聊几句，就感觉比较好像比较放心一样。行，
那好吗？那你就去选一个目的，再修行修行，看看能不能达到，也很好。
行，好嘞，那感恩齐老师。好嘞，我下麦了。
好吧，你知道我希望听到对哪一句话？你始终也没说，可能也没想到。
哦，您说，齐老师。
我说，那好吧，你选一个目的，该干啥干啥吧。我希望听一句话，你没说。哪一句话？这句话，我才不那么多事呢。我想听你这句话。
是一开始我是比较那个，我有一段时间我可自信了，然后就他们都周围的人都在就拼命的打坐，我就觉得那也不必要，我就
你也说拼命的打坐，跟他们比去，攀比。
哦，不跟他们比，不想跟他们比。就是不想跟他们比吧，就是有时候就觉得就是自己好像。
那还得比，
哎，还是有点比，
你就没有你这个好相了
啊！是，
比去跟他们比，攀比去，很好。
不比了，还是坚定自己立场，不比了，就是安心。行，我知道了，感恩齐老师，好了，不那么多事了，好，再见，齐老师。
你好，我是何康林师兄，那顶礼传承老师，顶礼齐老师，感恩各位发心的师兄。我是一个新的学员，那对新中心呢非常有信心哈，因为这个经验不足，特来请法。那持咒呢，我是上顶，上面顶上颚的话哈，那个嘴唇就不动了。 这样可以吗？那是我的嘴唇动了，我就顶不了上颚了。
不注意，不要注意嘴唇，不要注意，
不要注意嘴唇，
不要关注他。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老师，我是单盘，暂时就没有办法双盘，这个是否一定
要
练这个双盘？
你不知道不要
用
嘴，
不要用
嘴，这
嘴
没有要求，你不知道是吧？
哦，这个。哦，是这样子啊。那第三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现在
是。你别慌，你先说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听错了？第一个问题咒语的事怎么了？
持咒的话是上顶上颚的话，我的嘴唇就动不了。那我的动了嘴唇我就顶不了。
上课啥都不管这些事，都忘掉的，没嘴了，没上课，没嘴唇，都不管他了。不要关心这个事啊，别往这用心了。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半个小时我就下座了，那时间开始的话，
行不行啊？你没法修，现在必须两小时，
必须要两个小时，
可以的。
哦，那从一开始就要达到两个小时，要没有的话，
当然，行不行啊？不允许。你要是你有一段时间想打坐，但是呢，这一段时间不够两小时，你想打坐，绝对不允许心中法，心中要必须两小时。
哦，那感恩。
你养成这个习惯，要不然的话，这都讨价还价了。心中心法多长时间都行，那还了得。
哦，必须养成。
必须要是这个习惯，你就不容易省了。
好。那我打完坐睡觉的话，老是会有很多梦起来，就是一直想说怎么修这个心中心法，老是就感觉睡不成，就反正。
心中心法不是就这一句话。太简单，这句话经常说，太简单了。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多，说完了。至于说修哪个印，你不知道啊。先修两轮，再修七天循环，就是一天二零四六天四印。这个一天二零六天四印，这个七天循环一直修到千坐，千坐让它多，不让它少，一千多坐就可以不修了。你都盯得太死了，其实啊，都是啊，不像你说的那么死。你说那个腿什么盘，没有要求盘，在一个顶上看，非那紧张，哪都不顶，嘴都没有顶啥呀、啊，哪都不顶，不管他什么什么这么舌头动，不管他都没舌头让他动，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最好是这样。
但是持咒还是要的嘛，就是
持咒是清净的呀，心念是文呐、啊，金刚持啊。
好，
根本就不是念出来的那个咒，是听出来的。要是听不到，你这嘴唇这个时候再说，嘴唇动动，并不是要念，而是要帮助听到，帮助听的呀，听见的，没有声音也能听见，就这样。
哦，
这就是心念如文的意思。谁念的？心念的。这是心念如文，这金刚持，都是轻松自然的，结印持咒全都是轻松自然的，不要用劲儿，不用力啊，不要用力气。
那老师，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前面要发什么样的愿力会更好呢？
你不早就发过愿了？你每座都发愿呐，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不是发愿吗？
啊，就发这一点啊。
你每座都发愿呢，你哪没发愿呢？这不是发愿吗？这个愿不单愿，而且很纯粹，后边又四个字不求于果，你看看你这愿多纯粹啊。
嗯，师父好，主持人好。我有这么个想法，刚才听那位师兄说，就是讲到附体这问题，然后我现在因为周围有很多人想修这个法，也有时候有一些疑惑是什么呢？因为在东北啊，有好多人家里都供这个保家仙，也有两个三个师兄，最近这个他们好像是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已经灌顶了，也非常愿意修咱们这个法，但是他们都有保家仙，我想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附体现象吧，但我是没发现。但对于这种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咱们还继续要求他？
这个问题啊，刚才说过了呀。
嗯嗯，
也就是我说的是不同的两群人，这样先说好两群人，然后在下边 各这一群怎么说，那一群怎么说，就说明白了。哪两群人呢？一群是没有附体现象，是学佛的，这是一群人，就是我们是学佛的，我们这里头没有谁附体上，没有这个事儿。我们就是佛教徒，是学心通心法，打心通修心通心法的，这是一群。另一群人呢是附体的，顶仙的，就是顶仙的那一群人。这两群人各说各的话，怎么各说各的话啊？学佛的这一群人绝对不能去学顶仙，不可以去学习那个的，那个不是佛法。这是说这一群，但是对于顶仙那一群人呢，他要求法可以传他的，他也可以修佛法，也可以学心通心法的。
哦，
不是不让他去学法，因为他求法可以学法的，元音老人跟他说的话就这么说的，不是跟我们说的啊，跟他说的。你一个人修行，你和他都能得到好处。那个他就是指的那个仙儿，他顶的那个仙儿。
明白了，这不再说了。还有一个，我今天拉到群里有个师兄啊，他是咋的呢？原来就是他，反正也算修行人吧。但是这个书啊，这个大手印什么都看过，他就是进入一种状态，他认为就可以了。我是一个劲儿劝他，我说你再怎么样你也得学，打了三年坐，今天师父在哈，我想就是借师父这个话哈，再给他一点鼓励和激励，愿他把这个坐啊，三年坐下定决心坐下来。但是我看他对于修行不是太能够下功夫那种，比较在面上做一些事儿啊。他在
你说这个这样的人我也遇到过，拿他没办法，我拿他没办法，他不愿意修行，你啥办法？你说是不管用的，你道理讲你就讲出来了，他也可以不信的，没有办法。
我还有一问那个齐老师，就是人明心见性了，也就是才如这个初地菩萨是吧，齐老师啊？
这个地方啊，以前发生过什么争执？说初地说有什么什么什么能力，什么分身百界做佛，你这见性了你会那样？那说的是原教初地，我们这个说的是通教的初地，藏通别圆四教，这个天台宗的就分这个四教，他不知道。那说的是原教，都叫初地，大有不同。我们说这是通教的，不是原教的。
就刚见自己的素化身，还不是那个啥。那个我看那个禅宗公案里有那个破三关，有出关，重关，幕后牢关。出关的话就是明心见性，那重关跟幕后牢关分别指什么？分别指什么？齐老师，
这个有人说过准不准？他是这么说的啊，咱就学他的话。我没说他说的很准，也因为有人反对他的说法，他就出关重关牢关，他说出关是初地，重关是八地，牢关是十地，他这么说的。还有一个人马上当时就驳他，驳他并不是不同意，他同意前两个，他也同意出关这个出关是初地，这重关是八地，牢关是究竟佛，他是这么说的。这两种说法也有人都不承认，所以这只是一些人的认识，并不见得正确。再加上我们心中心法没有提出三观的理论，三观是禅宗说的。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出关是啥啥，那都是禅宗里头的讨论，我们看到了禅宗里头的认为，那是。
是。那齐老师，就是人明心见性以后，就在自己的习气上就是下功夫，处进自己的习气。我看《妙法莲华经》上也说，就是处分嘛，他处分处了也好多年，就是自己这种身上的习气。处进了以后的话，就是心无所住，别管碰到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境，还有妄想这一块的都不住，心空无住那种状态，就是自己习气消尽了以后，静静了以后，就是相当于自己就也就是这个。 啊，阿拉耶识，我看那个元一上师以前的音频中讲过，在视频中讲那个就是阿拉耶识这个转这个百境
智，阿元境智转，
嗯，然后还有个无故识，就是那个大元境智这块，阿摩罗识就是百境识，就是说自己现在就是说。那种是见，只是初步的，相当于就是刚开始刚进门，就相当于不算是个门外汉，刚进门，嗯，是这样嘛？然后再慢慢的把自己的习气消尽了，嗯，自己就是说漏尽通，什么都漏尽了，什么也不执着了，才慢慢慢慢更好的一步一步的靠，嗯，上上那是无止境的，其实是吧？
这刚才说三观的时候不都已经说了，这么几地几地八地都究竟佛道都说过了，他就有，这不是金刚经里讲的吗？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差别这菩萨位都说了，这还有啥无止境的意思啊？
哦，
这不啥把佛位都说上了，这还有啥无止境不无止境？他就是有止境，他就无止境，不是差别都说出来了。
那火的话，成火没有大小，它都是一样的。
要说没有大小啊，都是一样的呀。你就跟《金刚经》那个经文呢，说起来都，这你得考虑《金刚经》怎么说的。一切贤圣，就包括贤位、圣位这些，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嗯，
分门别类，种类多着呢，样子上是多着呢。你比方说那个小小到啥程度，大大到啥程度，长长到啥程度，短短到啥程度，差别多着呢。你看这个日面佛、月面佛，日面佛你知道他这个他说法能说一个大劫啊，
对，
一个大劫，三个大劫，可能几个大劫说那么长时间。月面佛说法只说一天一夜，你这就是差别，但是他说的都是正法，都是佛法。日面佛、月面佛，这就以后公案都是这个。
那日面佛、月面佛，他那个
就是说的这个公案，日面佛和月面佛说法，那这时间差多了，就这个意思。不是，这是咋引出来日面佛、月面佛了？病啊，院主去探病，马大师病啊，院主去探马祖啊，病了。他这就去探病，说你这病体如尊后如何，就是病体如何啊，和尚尊后如何，就是你的病怎么样啊，啊，日面佛月面佛。第二天马祖就圆寂了。
师父刚开始说正式起修前大量的学习主持著作以正之见，开始起修后统统放下，一心打坐，尽量少看，我的理解对吗？
你的理解没有毛病，你的理解没有毛病，但是你是盯死了，其实不这么死，大致如此也可，这样说也可以。你别看这么死，我都能给你举个实际例子，我亲自见过的，啥样事都有，但是呢，大致上就跟你说的差不多，好吧？我这个例子也不举了，不耽误时间了。你要知道，就是说话不说死，大致如此，这就对了啊。
不是绝对的啊。
啊，是对，是对，对的，理解对吗？这理解有道理的，我让你说的有道理。
嗯。
还有什么啊？如果此生不能打开本来。临终怎么助念？这跟助念毫无关系。你不肯打开本来就不肯吧。下生再出头来一文千物。发愿往生走上怎么助念？你把这一个念词的咒说成助念了，那也可以，那就那么助念。每天49遍词的咒就能往生走上那个。那不叫助念了，你再那么说成助念了。还有个什么呢？两小时一天时间可以分开来吗？你说是一次两小时，是一次连续两小时不能分开。一坐两小时，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这都已经说了，都 应该没这个问题了。每做不得少矣，不是每两做不得少矣啊，是每做不得少矣，每做不得少于两小时啊。